弟兄姐妹，大家早上好，让我们大家一同来低头预备心，来领受神的话语。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再一次为着你为我们预备的主耶稣基督，我们要献上全心的感谢。全世界的教会从这一周开始，我们就进入到大斋节的第一个主日，我们要来一同用我们的身心灵一同的来与耶稣同行。我们要来思想，我们要来反思主为我们的罪所愿意走上这受苦的道路，以至于他钉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更愿意与他一同来复活。我们恳求主，你就用你的圣灵在我们心中来帮助我们，让我们在这四十天的预备的里面，我们就能够真的是深深的体会主耶稣基督是何等的爱我们。天父上帝，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以至于如诗歌所说的，我们也愿意以我们心中最深的爱来回应你。我们恳求主，你与我们同在，开我们心灵的耳朵，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好叫我们听了看了明白了解，我们就愿意将一切的荣耀感谢赞美都归在主你的名下。如此的感恩仰望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圣的名求，阿们。让我们大家一同来看今天的经文，是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31节到47节。我们一同的来看这一段的经文我们用起应的方式哈，我们请弟兄读一节，然后我们请姐妹回应另外一节，好吧？约翰福音第八章第31节到第这个48节，我们一同的来读啊。我们请弟兄，一二三。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他太深下去 OK 好，姐妹，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听见的。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你们。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我们不是从淫乱生的，我们只有一位父，就是神。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因他本来是说谎的，也是说谎之人的父。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我既然将真理告诉你们，为什么不信我呢？好，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边啊。那你就发觉在这里，耶稣基督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叫做真理的金句啊。 我们继续把那个经文拉回到这个八章前面啊，对，八章三十一节啊，耶稣给了我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真理啊，这个我们叫做真理的金句啊，是我们常常要背诵的哈。这个真理的金句就是三十二节啊，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所以很有趣的哈，你要在真理的范围的里面，那么真理就叫你自由了。那这个真理是从哪里来的呢？啊，所以你就发觉三十一节就告诉我们说啊，这个你要常遵守我的道啊。那这个道就是耶稣所讲的这个真理。那我们常常会认为说，可能一些基督徒会认为啊，耶稣基督所讲的道好像很难应用在现实生活的里面。所以这些犹太人一直在那里跟他争，好像神的道是很难遵守的。但是耶稣在这里很确切的来讲明说，神的道是可以遵守的，也容易遵守的。那耶稣基督自己就立了这个最好的榜样。刚才我们从我们的这个杨志立长老的祷告的里面，我们就知道今天是教会节期，我们进入到大灾节。从上个星期三的圣灰日开始，我们一直算到复活节，再减去礼拜天，那你就会发觉你有40天的日子要来陪伴耶稣基督要走上十字架的这条道路。所以我们用40天，通过读经祷告，通过施舍，通过灵修，我们来思想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走上这条路。那么在教会的传统的里面呢，大灾节的第一个主日真的是要思念他是怎么样进入到，或者怎么样预备他自己来走上十字架的道路啊。那非常现实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基督面对当他受洗之后呢，圣灵就立刻把他接到我们叫做旷野去他要进食来祷告啊。那他出道的第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步骤就是他受洗，受洗完了之后呢，他就去到旷野，是圣灵带领他去到旷野，然后呢他就要在那里来进食祷告啊。所以我连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都要操练进食祷告。当然在这个进食祷告的里面呢，魔鬼也来了，然后魔鬼要试探他啊。所以如果你手上有圣经，你翻到马太福音第四章，我们就要仔细的来看耶稣所讲的真理怎么样叫他自己得自由，当他面对这个魔鬼撒旦对他的试探。我们知道他已经禁食了40天啊，那这个禁食了40天，肚子饿不饿？哦，非常饿哦啊。当他很饿的时候，第一件事情你想到的是什么啊？我们常常问新加坡人哈，你如果出国或者在国外住很久的话呢，啊，你如果有机会回到新加坡，第一件事情你要做什么啊？我每次问我姐姐，因为她长期住在香港哈，那香港很多美食对吗呀？但是我姐姐就发觉一件事情哈，在香港没有米粿，但是明白那个鱼圆汤哈呀，没有米粿，没有那个这个。后来我发觉我儿子在美国住也是发觉，哎，是哦，没有这个面食加上这个鱼圆啊，在这就新加坡才有的。所以全部回来第一件事情就冲去那个我们叫做这样的一个面店啊，他一定要吃那一碗啊，米粿搭啦，还是幼米啦啊等等，他觉得他要解这个馋啊。那另外一个喜欢要吃的是炒粿条跟这个我们叫做海南鸡饭啊，那是新加坡人最想念的，不然就是喇沙，不然就米香，对吗呀？那你就发觉如果他饿了40天，你可以想象耶稣基督饿了40天，你说魔鬼第一件事情要怎么样试探他呢？魔鬼就在马太福音的里面就会很清楚的跟你讲说，魔鬼就跟他讲这个你如果拜我的话呢，那么你有这个能力证明你是上帝的儿子的话，你要做什么？把石头变成面包，把石头变成面包啊！你说这样的一个试探，对于耶稣来讲啊，对于一个耶稣来讲的话呢，那是不是就是如果就算耶稣饿了，想把石头变成面包吃，你会不会怪他？ 你可能会觉得理所当然的，对吗？呀，但是在这里你就发觉耶稣怎么样在真理里面来使他得自由呢？啊，耶稣的回答非常重要哈。耶稣的回答就是耶稣说，我们活着不是依靠食物，不是单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的话语啊。所以对耶稣基督来讲的话呢，神的道就可以叫他得自由了，而这个自由可以让他很清楚的看清楚他肉体的需要。耶稣没有否定人有身体的需要，如果他否定的话，他不会在主日那个我们叫主祷文里面跟你讲说，你要谢谢上帝给你今天的吃的跟喝的，对吗？呀，但是吃的跟喝的对我们身体是很重要的，但是不是最重要。那最重要的是什么？它只是神的话语。所以最近有很多学者就跟你讲说，我们应该教我们的会友要吃神的话语。那怎么吃呢？你真的是隐于他，真的是把神的话语搅足在你的生命的里面，在你的所思所想的里面。更何况今天我们有这个智慧手机，去到哪里神的话语跟着你到哪里，那每一天有固定的时间来读神的话语。那读神的话语为什么这么重要呢？为什么这么重要？在耶稣在出道的时候，经常会涉及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今天你在地上你是很有能力，可以我们叫做赚很多钱的，你成为富有的人，在物质上你不缺乏的，你有的吃有的穿有的住，那么在圣经的故事里面最著名的一个就是那个财主，对吗？财主，这个财主他的财产多得不得了，多到一个地步呢，他现有的货仓可以收藏吗？已经不足够收藏了，对吗？所以呢，这个财主就跟他的心说，他说，我的心啊，你不用担心，我呢会把我现有的这个货仓拆掉，重建到更大，然后呢我就可以收藏更多的这个，金银财宝了，所以那你就可以吃，不用愁的。那可是耶稣基督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概念，那个概念是什么呢？不要误会，耶稣从来不反对人家去赚钱的，耶稣要我们看清楚这个人的问题在哪里。耶稣就说，第一，你不知道你什么时候要离开这个世界，你想你储蓄了这么多财宝，那你就不愁吃不愁穿的，你就想你可以活得永远，耶稣说错了，今天晚上上帝就把他的灵魂收回去了，那你留下这么多财产来做什么呢？如果你没有一个目标的话。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在福音书的里面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他说这个人在地上是很富足了，但是在上帝的世上他很贫穷。大家明白这个是什么意思吗？他在地上的事情很富足了，但是他在天上的事情，上帝的事情很贫穷。现在他要去见上帝的面，他要怎么样交代呢？那什么叫做在上帝的事上要很富足呢？这个是挺有趣的，要做什么事情才会让你不单在地上富足，你在上帝的事上也富足，而且上帝的事不用等到回到天家去，上帝的事现在就做了，现在就做了。那有一个老人家我认识的，他活到108岁他才回天家，这个在地上来讲是一个非常蒙福的一个人，对吗？那他生前很有趣，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他做了其实好几件事情不让他的太太知道，因为他太太如果知道，他太太就会在耳边一直我们英文叫 nag 他，一直烦他，他做了什么事情呢，他就常常把他所得的收入除了1/10奉献之外呢，他还会常常抽出20%，那他是海南人，那他就常常会回去海南岛，就为他的乡村做什么事情呢？为他的乡村先做一件事情，为他们挖井，那个村庄去挖井，挖井了之后就得到什么？就得到水，那水来做什么呢？水来喝，水来灌溉，对吗？那个井到现在还在，然后他们继续的灌溉，那有灌溉了之后呢，那个村庄的人有没有东西吃，有没有活命？有，他们的生活至少有这个水源了之后呢，就能够得到很大的帮助。那你就发觉很有趣，这 这个人老人家已经过世了，但是呢他所出钱挖的井还在吗？还在。有没有继续在使人受益呢？有。那他做的第二件事情很重要的，井挖一次就完了对吗？但是那个井水一直可以供应哦。呀，第二件事情他做的是什么？叫做坐在我们叫做上帝的事上呢？非常有趣的哦。呀，他去出钱去办希望学校，去到很偏远的地方，然后呢为那些地方的贫穷的孩子来办学校，然后呢教育是不是可以留得长长久久的？教育可以帮助这些贫穷的孩子能够认识知识，也能够有机会来认识上帝，而这样的学校是由教会去办的。所以你就发觉这个老人家很有趣，他的一生做很多事情是坐在上帝的事上。你说坐在上帝的事上不是一定要来我们叫做开教会，当然教会是很重要的哈，呀，支持教会的事工，使得教会的事工是一直坐在上帝的事情上，让人可以有机会认识上帝。人如果认识上帝，他是不是得永生？是哦，那是不是长长久久的事？这是永恒的事啊。所以我们今天不单要在世上的肉体资产方面丰富，也必须要学上耶稣的这个原则，就是耶稣告诉这个人，你必须在上帝的事情上也富足。那么怎么样的情况底下可以让人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呢？而不是只是把钱存在银行让它发霉生锈呢？就必须要有神的话语。所以耶稣很清楚地跟撒旦说，你不要来骗我，也不要来搅扰我啊！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人活着很重要的一定要靠神的话语，神的话语要留到长长久久。后来这个撒旦就发觉，哎呀，骗不了耶稣，也不能引他上当对吗？呀，所以呢第二个试探，那么他就来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就会跟耶稣为给耶稣来了第二个的试探。那这个第二个的试探的那个内容是什么呢？这个第二个试探的内容就是撒旦就把他带到高山上面去好了哈，呀，把他带到高山去，然后呢就跟耶稣说，你如果拜我啊，撒旦跟他讲，你拜我的话，山底下的国度权柄都是你的了啊。人除了吃喝之外呢，人心里面有一个需求的，人的需求呢就是要有权力，要有权力来决定人家的生死，要有权力来决定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啊！如果你是那个说了算的人的话，那你的权力非常的大啊。那我们知道最近马来西亚航空公司这趟飞到北京的这个航空失联了啊。那你发觉那个压力大不大啊？你如果是做主管的话呢，现在所有的压力都在他身上了哈。到底那辆飞机跑到哪里去了？那你怎么去找到那辆飞机到底现在在哪里？怎么样交代啊？等等啊，权力有带来他正面的部分，权力也要带来你要负责任啊，要负责任。如果人的心不能够被你安抚的时候，人就会生气啊。为什么生气呢？就是因为你完全不能够掌控，虽然你拥有权力啊。但是人要权力，为什么呢？因为方便他自己啊。如果人的权力用得好，是非常好的啊。但是如果人的权力用不对的时候呢，那你就会发觉旁边的人就会受害啊。那在这里呢，魔鬼就来引诱耶稣基督了。他说：“你看下面。”哦，你看下面这个以色列人所住的地方，以色列人的灯光啊，以色列人的荣华富贵啊，暂时啊，好像暂时哈，可以给魔鬼撒旦来管理。那么如果你拜他的话呢，那么撒旦魔鬼就说，那我就可以给你这些了。耶稣深深的知道，这个我们叫做撒旦这样的一个讲法是他的假象，因为他暂时也拥有一点点这样的权利，但是最终的权利握在谁的手上？当然是我们的耶和华上帝的手上。所以在这里呢，你就发觉这样的一个权力的引诱跟我们将要面对的引诱是一样的啊。那你说耶稣要怎么样的来回答他呢？耶稣要怎么来回答他呢？耶稣很清楚地跟他讲，你只可以敬拜上帝，不可以敬拜别的神。对于耶稣来讲，这个权力势力的问题呢，是一个敬拜的问题，是一个敬拜的问题。就是说我敬拜的对象是谁， 我在拥有所有的权利都好，如果我敬拜的对象是耶和华上帝，那么是耶稣基督的话呢，那我就晓得说原来这个权利其实是首先是从上帝那里来的。如果今天我被给予这样的一个权利，那我就一定要按照上帝所给予权利的目的跟宗旨去生活的。所以耶稣基督看得很清楚，那这样的一个看法，这样的一个认识是由神的道带来给他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回应是，你只可以敬拜你的神，你必须来到上帝面前，他才是权力的根源。所以你就发觉圣经神的道有让耶稣基督得到真正的自由，他不需要因为拥有了要想要拥有那个权力而拜错对象，他真正的对象必须是这一位他的天父，而真正权力的拥有者是他的天父。好了，这个撒旦又难不倒他了啊！所以呢，撒旦就想想还有什么可以来这个我们叫做可以来试探耶稣呢？这个时候呢，这个撒旦跑回来就用诗篇啊，用诗篇来困惑耶稣了啊。这个诗篇很有趣，这个诗篇是我们叫做记录在这个诗篇第九十一篇。诗篇九十一篇的里面呢，有讲这件事情，就是说魔鬼就来试探他说，哦，你现在在山顶上面啊，如果你是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的话，你跳下来吧，你跳下来，那么上帝的使者会过来扶着你的脚，上帝的使者会过来扶着你的脚。所以如果你要证明你真的是上帝的儿子的话呢，那么你要相信你的上帝。如果你真的相信诗篇九十一篇所讲的，你现在就跳下来吧，那么上帝一定派他的使者来扶着你的脚。我们可能不熟圣经，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很熟悉他的圣经。诗篇是他几乎对犹太人的传统来讲是每天都要背诵的。那么以赛亚先知书，所有的先知书也是耶稣都要熟悉跟阅读的。他十二岁的时候就进到圣殿去，可以跟文士跟法利赛人来争论这些我们叫做律法的传统。所以律法先知的传统跟诗歌的传统诗篇的传统都是耶稣的圣经来的，耶稣熟读的不得了。所以呢，耶稣在这里不会去跟他来解释诗篇九十一篇应当怎么解释，很有趣，耶稣没有进入跟他长篇大论说，哎呀你解错九十一篇了。为什么呢？因为耶稣深深知道他是上帝的儿子呀，他就是因为上帝的儿子，所以他的能力远远超过诗篇九十一篇所对他的描述，所以不用试验诗篇九十一篇会不会应验，一定应验。所以耶稣的信心是建立在神的话语的上面的时候呢，耶稣就敢敢的来告诉撒旦说，你退下去，不要来试探我，你不可以试探你的神。所以你发觉在这整个过程的里面呢，耶稣真的是去落实真理，有没有叫他自由？有，真理是叫他自由的，那当然在这个自由的里面呢，他一定要有几个很重要的领悟。第一个领悟呢，是今天他道成肉身活在我们当中的时候呢，那为什么要用肉身来到我们当中呢？他为什么要用人的样子来到我们当中呢？当然很多神学家告诉你，他不用人的样子来，我们就不明白，我们就会看不懂。但是我想他来，他用人的样子来，很清楚地告诉你一件事情，人的样子是不是，人是不是很尊贵？如果上帝的儿子来到世上，都以人的样子出现的话，那我们尊贵吗？我们非常尊贵啊！但是他来，他要解决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你就会发觉很有趣的，就是耶稣受试探，你发觉还有另外一个人，第一个人受试探的是谁呢？大家如果熟读圣经的话，那你就发觉第一个受试探的人是亚当，对吗？亚当跟夏娃，那如果亚当跟夏娃是第一对的人来接受试探的时候呢，试探他的是那只蛇，对不对，那你说那只蛇试探他什么呢，这个非常有趣哦。然后你比较一下这个亚当的亚当跟夏娃的试探为什么会失败，他们胜不过，那你就发觉在这里呢，上帝有没有给标准说生命树上的果子跟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可不可以吃？ 很清楚的说不可以吃，对不对呀？好了，蛇来了，蛇当然在圣经里面代表着某个层面上也有一点点智慧的，但是也代表着很狡猾啊，很狡猾，所以歪曲了上帝的话，就说你想不想像上帝？你如果想上帝的话，去吃，其实可以吃的。你吃了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之后呢，你就会像上帝啊，又是把上帝的话曲解了啊。那当然不熟圣经的缘故呢，那这个夏娃跟夏娃就吃了，吃了就也把那个果子也给了亚当吃。一吃之后的结果是什么？一吃之后的结果是什么？哎，他们发觉有知识了嘛，对不对？因为分别善恶了啊，这样他就看到自己是什么事情，看到他自己赤身裸体，没有东西遮盖啊。然后没有东西遮盖的时候呢，你就发觉带来的是什么？带来的是羞耻感。我们常常会面对这个问题的哈，我们做错事情，我们得罪人，我们得罪上帝，我们会很内疚，我们非常的内疚啊。我不晓得啊，等一下事情再继续发展下去的时候，他们要去追究了哈。做这个马航有两个人是拿了人家偷了的护照上飞机的，如果事实证明这两个人就是死到这个飞机坠机的话，那个检查护照的人是不是很内疚？他会非常的内疚，所有的罪都会压在他的身上，因为他没有好好的检查啊这两个护照啊。那你从这个角度来看的时候，我们的现实生活里面也常常会面对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当你羞耻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亚当和夏娃就躲起来啊，不敢见上帝啊。那你这里你就发觉一个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作为人，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的人性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很有限，当我们很有限的时候，我们会犯错，我们会有软弱啊。那可是我们不愿意去面对，这个才是麻烦的问题啊。如果我们去面对了这个问题，说哎呀，我们真的是软弱有限，我们犯错了，来到上帝面前求上帝赦免，你说上帝要不要赦免？上帝是很乐意赦免的。但是亚当和夏娃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躲起来。然后上帝来原子走的时候，发觉哎，你们在哪里啊？他们就说我们躲起来，我们赤身裸体啊，我们不敢见你啊。然后呢，他就自己为自己做衣服哈，用叶子来遮盖自己啊。那上帝就说哎，你是不是吃了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不然你怎么会知道你赤身裸体呀？他们不敢说啊，只能说蛇引诱我。好，女人赶快说蛇引诱我，男人就做什么？男人就说那个女人引诱我哈，所以人最厉害的一件事情是做什么？推卸所有的责任哈，别人的错，别人的错，别人的错哈，我们不敢啊，我们不敢去面对跟承认啊。当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的里面呢，你就会发觉人就会进入到另外一个境况哈。当人拒绝去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他不诚实，那他也就否认了，或者他带着惧怕，带着惧怕羞耻。就会带来惧怕啊，那个惧怕是什么呢？惧怕就使到我们不愿意去接受跟承认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那如果我们照着上帝的形象样式造的话，我们有没有前途？我们有没有潜能？肯定有啊。所以当我们不要去面对我们是神的形象跟样式造的时候呢，我们躲起来，我们否认，我们拒绝去面对的时候呢，那你就发觉我们的困难就越陷越大。所以呢，第一批啊，我们叫第一队的人，他面对试探的时候是彻底的失败。好了，现在你就发觉耶稣需要来了吗？耶稣需要来了。耶稣来做什么呢？他要来解决亚当所犯的罪的这个问题啊。为什么这样子讲呢？因为当亚当跟上帝的关系破裂的时候呢，这个跟上帝不和，跟上帝这个我们叫决裂的这个关系的这个状态，我们称作罪。而这个罪带来了一个很可怕的一个武器啊，这个很可怕的武器叫做死亡。死亡，所以罪跟死亡进入了，然后呢笼罩全世界的人了。有谁在这边啊？有谁在这边靠自己可以战胜罪恶的？我想我们都不没有办法啊。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战胜了死亡。你就发觉耶稣来，耶稣的死不单要解决亚当的问题， 耶稣来，他要受死，之后他的复活啊，他的受死的这件事情很重要。他的受死的这件事情是他在上帝跟人面前表达出他完全顺服天父对他的带领。他是上帝的儿子，为什么他要死，而且死得这么凄惨？他的死乃是完全接纳人对他的抗拒跟反对。当他愿意顺服的时候呢，他就跟亚当成为强烈对比。你说亚当有顺服吗？亚当没有，可是基督有顺服。当基督有顺服的时候呢，希伯来书就告诉我们，他完全的顺服就带来完全的救赎。所以他不但是来解决亚当的问题，他更要给人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层次了。那个层次是什么呢？他的死要带来生命，不是死亡，是生命。所以你的选择不是选择我只能死，而是你选择生命，而且呢得到更丰盛的生命。所以作为基督徒的，你怕死吗？你需要怕死吗？不需要。死亡就对我们就变成是一扇门，我从有限的这个世界进入到上帝永恒的荣耀当中。好，我常以前在服侍的教会的里面，很多老人家身体不好，那么可是信心很坚强的呀。那最近我一个认识的一个以前服侍过的一个老姐妹哈，其实她不老了，她已经才60多岁哎啊，她中癌症中了差不多前后有6年了。那在6年的里面呢，她天天都跟上帝求，到最后一口气还在要传福音呀，所以她常常要跟上帝来这个我们叫做要求，说上帝你让我去这个地方做宣教，你让我去那个地方做宣教，那些地方都要搭飞机去的哈呀。但是她有癌症。然后身体很软弱，但是他每一次都去成功回来的时候呢，他就能够做见证。然后他去到了那个地方，他就用他的见证来向人宣告上帝的大能。那个医治他的医生是我认识的一个基督徒医生。那个医生我每次碰到他的时候，就跟我讲，他说你这个会有不得了。为什么呢？他的信心远远超过这个医生的信心，因为医生已经在医学上就认为这个人不可能医的了。他已经是癌症末期了，但是他坚持到底，每一次都跟上帝在那里沟通交谈的时候，上帝你让我你让我可以活到那一天，你让我可以做完这件事情。他是这样的一个姐妹所以到了最后的时候呢，你就发觉我们就跟他讲了，我们说姐妹，我知道你地上还有很多亲戚朋友还没有信主，但是呢你的身体你也要顾念所以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我们就问你这个问题了哈，你预备好要迎接你的上帝吗？他说我早就准备好了呀，随时上帝带我走我就走了那如果上帝还没带我走，我就要传福音，如果上帝带我走，我就欢然高兴地进入到上帝的荣耀当中你就发觉这个基督徒因为他认识耶稣，他明白救恩的道理是什么的时候，他是这样生活的，到了最后一分钟还在跟人家传福音，虽然他在病床的上面。那你就发觉这个是我们基督徒面对死亡的态度，就是我不怕，而且呢我期望走过去，但是如果上帝留我多一天，我就在地上继续做上帝的工，那么我什么时候走那是上帝所做的决定。所以你就发觉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他不怕死亡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到来，他的受死跟他的复活，不单解决了亚当的罪带来的死亡的问题，也同时把我们解救了之后呢，你不再怕死亡了，死亡没有毒钩了死亡不能够辖制你了，反而真理要叫你自由，而你的选择，你所面对的这个方向是有真生命的方向，然后上帝要给你的生命是丰盛的，是丰盛的。当然在整个亚当和夏娃的这个故事的里面，我们更看到另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上帝有没有撇下他们？没有，上帝来找他们，然后呢上帝也为他们来做衣服，好让他们可以穿，然后上帝继续的保护他们。所以你就发觉虽然他们有这些软弱是跟着人性的问题而来的，但是上帝的神性是永不离开我们的， 上帝的应许是永不离开我们的，就算是亚当和夏娃跟上帝的关系是破裂的时候，上帝都没有离开他们。然后从此以后，上帝要为这解决人的这个问题的时候，把他的儿子带来到我们的当中。所以对保罗而讲，对保罗而言，他说这是上帝的恩典。上帝叫我们常常在陷在罪恶当中的时候呢，哪里罪恶多，哪里的恩典就显得更多。最终上帝要我们的是给予我们丰盛的生命。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我们在这个大斋节的节期的里面，我们应当怎么样来回应我们的上帝呢？你看到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啊，他虽然面对试探，但是他战胜试探。他战胜试探是因为他很熟悉上帝的话语，他战胜试探因为他知道他敬拜的对象是谁，他战胜试探因为他对上帝有信心。那我们要怎么样来建立这样的一种信心呢？好，如果大家手上有圣经，请你打开到诗篇第三十二篇。好，诗篇第三十二篇，诗篇第三十二篇给了我们几个很重要的指点啊。那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上帝的应许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晓得怎么样来面对我们生活中的困难啊。诗篇第三十二篇，如果我们从第一节来看的时候呢，啊，诗篇诗人很清楚的来形容上帝的恩典是什么呢？啊，他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有福的人是怎么样的？他的罪恶被上帝赦免，可以吗？他的罪过被上帝遮盖。那上帝要不要遮盖？上帝要啊。如果你真心来到上帝面前哦，然后就说凡心里面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个人是有福的。当你蒙上帝的赦免的时候，上帝有没有把你的罪当成是有罪？没有了。你来到上帝面前的时候呢，你认罪悔改的时候，上帝就涂抹你的罪，就把不把你的罪当成是有罪的。这样的人有没有福？你很有福气哦呀。然后呢，他就接下来，当然这首诗歌是大卫的诗歌啊，大卫的诗歌。那么大卫在这个写这首诗歌的时候呢，他是亲身的经历啊，他跟八十八的事件啊，他开始的时候不认错啊，他还一意孤行啊，去把这个八十八的先生谋杀了。还有计划的来谋杀他，贪婪别人的妻子等等，所以呢，他心里没有向着上帝来悔改。他说当他没有向上帝悔改的时候，他是什么样子？第三节，我闭口不认罪的时候，因终日哀恨而骨头枯干，黑夜白日你的手在我的身上沉重，我的精力耗尽，如同夏天的干旱。当你不来到上帝面前认罪悔改的时候呢，你是孤单的，你没有精力的，上帝不滋润你。那他很清楚的了解的，所以呢，他就决定来到上帝面前做什么？他说我向你陈明我的罪，不隐瞒我的恶，我说我要向耶和华承认我的过犯，你就赦免我的罪恶。大卫王是很认识上帝的，没有任何的罪恶是可以逃离上帝的眼睛的，上帝看得很清楚，你没有秘密在上帝面前的啊，你没有 secrets 的，没有的，上帝照得很清楚，照得很亮，知道我们的内心是怎么样的。所以呢，大卫亲身经历了这个之后呢，他就呼吁所有读这首诗歌的人，就是我们啊，我跟你啊，为此凡虔诚人都当趁你可寻找的时候做什么？祷告你。大水泛滥的时候必不能到他那里，你是我藏身之处，你必保佑我脱离苦难，以得救的乐歌四面环绕我。大家看到吗？他就说你赶快来认罪，你赶快来到上帝面前，上帝要不要环抱你？要。上帝要不要赦免你？上帝要不要把你从罪恶当中脱离出去呢？肯定是要的哈。所以在大斋节的这个期间，我们真的要练习来到上帝面前来祷告，把我们所有的痛苦、所有的困难、所有的羞耻、所有的惧怕都带到他面前。上帝要安慰你，上帝要扶持你，上帝要让你做成 那个有福的人啊。所以呢，过后你就发觉大卫深深的得到这个明白跟了解的之后呢，他就劝诫啊，他说：“你看第十节，他说恶人必多受苦楚，但是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好，我们一起同声来读这节好吗？第十节，恶人必多受苦楚，唯独依靠耶和华的，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你要不要做那个有慈爱四面环绕的人呢？要的话，你一定要归回到上帝面前。所以他的总结是：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可以欢喜快乐的。虽然你面对这么多的试探，你能够胜过，你胜不过，你也可以来到上帝面前求他的怜悯哦。然后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不惧怕，你可以抗拒，你可以越过跟胜过罪恶、死亡跟惧怕。这个是我们在大灾节的时候要学校的榜样。耶稣基督已经给我们最好的榜样，他很清楚知道地上的事很重要，但是坐在上帝身上的事那就更重要。所以要做的事情是有永恒价值的，要常常思念这件事情。然后呢，我们一定要搞清楚我们的敬拜对象是谁，我们更要对上帝有所信心，知道无论你的情况怎么样，你能够来到上帝面前。耶稣已经成为我们最好的榜样，因为他就远远超过了亚当的榜样。亚当不能顺服，耶稣基督却以顺服来回应上帝，走上那十字架的道路。让我们在大灾节的这个过程的里面，我们做这几样的东西是我们可以做到的哈。我们学习天天祷告啊，不用太长啊，5到10分钟，就把你心里的苦恼、心里的需要、心里的颂赞跟心里的感恩带到上帝面前啊。你还没有开始每天读经，你就在大灾节的时候开始啊，每天读一段的经文，15分钟、20分钟来反思啊。在大灾节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我们也做一件事情很有趣的啊，在大灾节这40天的里面呢，很多人会借着这个机会呢做禁食的祷告啊，这个我们要小心啊。但是你可以从一餐开始啊呀，没有人要求你三餐禁食啊呀，那个是太难了哈呀，那个是很严峻，要有老师训练的哈呀。你只要从一天一餐开始就可以了啊。那一餐的禁食祷告是让你学会不把精力放在吃什么喝什么啊，而是把精力放在向上帝来祷告啊。那我们一般上的人会是用午餐的时间，所以那午餐的时间你就来禁食祷告啊，但是要喝水哈，要喝水啊。那你省下来的钱做什么呢？啊，很有趣，在大灾节的这个期间呢，我们也开始连续我们旁边有需要的人啊，不管是贫穷的人、有需要的人啊，家里缺乏的孩子。新加坡都有很多这些慈善的管道，是你可以把省下来的钱去捐给他们啊，不是十一奉献来的啊，是你额外的，然后你愿意捐给他们，在那40天操练，把别人的事当成是自己的事来做，这个是教会传统的里面会教导我们这样子做啊。所以在大灾节的第一个主日，就这样的来跟大家分享啊，就是说你开始读经，开始祷告。如果你也开始学习这个禁食祷告的话啊，你就可以把省下来的那个钱拿去做救济跟慈善的工作啊。当然有些人说，哎呀，牧师，我还来不及，我来没有做好准备要做禁食祷告，那没问题啊，你就愿意啊，在你十一奉献以外的金钱也做救济的工作。这个是大灾节里面特别强调的，一定要顾念到别的人，特别是那些有需要的人。愿我们在生活的里面我们可以这样子的操练，他不要你多，他只要你40天而已，可以吗？40天啊。那当然也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呢，挺有趣的，我们的教会传统会这样子做啊。教会传统就会告诉你这40天啊，要啊，我们叫做啊牺牲啊。那你要牺牲什么呢？牺牲什么啊？那有一些人就说这40天我不吃肉，不吃肉啊， 啊，都吃菜啊，好吧 ？OK， 那有一些人就说这四十天我不吃海鲜啊，为什么呢？因为海鲜很贵，是不是啊？这样可能对你来讲啊，你是那种啊，一个礼拜没有吃 steak 不可以的啊，啊，一定要吃牛排的哈、啊、呀，牛扒的那种，那你就这四十天一个扒都不吃，大家明白是吗？啊，在那里学习来牺牲啊。那当然啊，以前啊，我们在神学院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从中国来的。那中国人很吃白米，米饭是很重要的，对吗？他就忧忧愁愁的从课室走出去啊，为什么呢？因为米饭对他太重要了啊，他就想到那四十天我不吃米饭，他就忧愁了哈呀。我先告诉大家哈，牺牲不可以包括米饭，为什么呢？因为米饭是最基本的食物。大家明白哦，所以要牺牲的东西不是米饭，米饭太便宜了，大家听得懂吗？呀，你牺牲的是要贵过米饭的，好不好？呀，所以如果你是吃马铃薯的哈，马铃薯不可以是你牺牲的东西，好，因为它是 staple food， 它是基本的食物啊。你应该要就是四十天我练习啊，练习来牺牲的话呢，必须是我们叫做红酒啦、白酒啦、红肉啊。或者是海鲜啊，那是一种操练啊，操练把你最爱的东西割舍，但是不可以包括基本的食物哦呀。你不，你不要告诉我炒粿条是你基本食物哈、哦，可以吗呀？哦，那总之你往着那个我最爱的东西，我愿意为耶稣基督的缘故而不去吃啊，操练一下，你就会明白。耶稣基督怎么为着爱我们跟爱上帝的缘故呢而牺牲掉他自己，那我们的牺牲跟他的比较之下才一点点，而且只有四十天，大家明白、哦、所以这个层面是我们这个节期众全世界的教会都在操练的，那也希望大家啊积极的往这个方面，不勉强、哦、任何勉强的东西都不蒙上帝悦纳，好不好？你都要做得心甘情愿啊、哦，心甘情愿。我就是邀请大家，我们以祷告，我们回到神的面前，我们用祷告来先在心智上回应我们的上帝。天父，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要再次为着你的话语，我们献上全心的感谢，因为你的真理就叫我们得自由，我们成为何等的人，因为我们可以来到天父面前蒙你的赦免，让你把我们的罪当成是无罪，我们真的是很蒙福的一个人。我们就恳求主你继续的叫你的圣灵在我们的心中动善功，若在我们当中我们愿意以我们实际的生活行为来回应你对我们的大爱的时候，我们就恳求主你加添我们心里的力量，无论是要开始祷告，要开始进食一餐来与你亲近，或是学习来牺牲掉我们最爱吃的来啊做救济的工作，我们都恳求主你祝福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心智，好叫我们在这个过程的里面真的是所做的都从心里做出来，从心里来表达我们对你的挚爱。我们就恳求主你悦纳，也赐下你的圣灵来帮助我们，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让我们成为有福的人。我们再次恳求主你在禧年堂赐下你诸般的恩惠，赐下你诸般的恩赐，叫我们是一个成熟的身量在你面前，叫我们成为众教会的模范，让我们在这里所做的一切，所颂赞的，所祷告的，所感恩的，都蒙主你自己悦纳。我们如此的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的，阿门。